铁莲子柳兆红大战左坤，两个人打到四五十个回合难分胜负，但是呢柳大侠兵器上吃点亏，因此啊就显着有点绕，让人家逼得步步倒退。单说玉帆干杨华，杨华呢跟东方女侠柳延青肩并肩在这观战，事不关心，关心则乱。杨华呀这心跟开锅一样，想起自己的所作所为，似乎对不起未婚妻，更对不起老丈人。现在我这个事儿还没彻底了结呢，因为事情紧急，没来得及回家，也没彻底的怎么解释解释，取得老人家的谅解。老人家光说嘛，咱这事儿回家再说，这玩意儿心没底呀。究竟东方女侠还能不能嫁给自己，老丈人能不能原谅自己，还在两说着。我怎么能有所表现呢？哎，机会来了，一看老丈人有点吃亏呀，哎呦，这叫叮叮狼牙棒给扫上一下，就够老头呛。我何不按住老人家一臂之力？想到这儿，偷偷的把三角插不弹弓拽出来，抓了一把铁蛋子儿，扣上了一粒。他寻找机会，人们都在聚精会神的观战，谁能留神他呀？杨华一看差不多了，正好打来打就唰一转个，柳兆红脸对着他，左坤的后脑勺啊对着他。杨华一看行了，你看不见我就可以发招了，左右手往两头一赠，拉开弹弓喊了一声招牌。这一弹弓打个正着，那弹子儿正削到左坤后脑勺上的，你想能轻得了？把左坤打的一个前前，哎呀！幸亏柳兆红收招收的快点，不快的一刀砍他脑袋上。那个说就砍呗，不行。柳大侠心里都清楚，现在的事情啊，虽然闹翻了，哎，还有退步的余地。真把脑袋给剥了下来，出了人命，这事儿就没法收拾。所以老头加谨慎，往回抽刀撤步，飞身形跳出圈外。再看左坤，狼牙棒落地，双手捂着后脑勺，顺着手牙缝血淌出来。哎呀，疼死了！人们往上一床把他搀扶起来，一看呢，好嘛，大脑袋上长个小脑袋，跟开花馒头差不多少。头前整个打破，故此流出鲜血来。左坤也是皮糙肉厚啊，骤然疼了一下，性命没有关系，这家可不干了，扭回头来就骂黑祖宗了。谁打的？谁打的？你出来！这个无名的小辈，有能耐跟老子分上下论高低，暗箭伤人，你算什么好汉？你给我出来！你麻辈祖宗，七姑八的一，什么难听的骂什么。柳兆红这阵才弄清楚，老头把脸往下一沉，心里十分不愿，埋怨杨华：“你这不是多此一举吗？是，可能你是向着我，你怕我不是人家对手，或者怕我受伤。”但是没有这么干的，这不是在一般之中的打斗啊！众目睽睽之下比的是能耐，用暗箭伤人不光彩，我怀里就揣着铁莲子呢，我要觉着我不行，用铁莲子伤他也不费劲儿。为什么没使唤呢？就怕落下不好的名声。你这小子可好，你这么一打，实质上就好像我唆使的差不多少。故此柳兆红迈步过来，劈面一把把杨华的脑领子给抓住。好你个小畜生，你个败类，举起手来就要打。于建平赶紧过来了，老人家，老人家住手，赶紧给分开了。于建平就说，老人家，年轻人嘛，当然他的想法也是好的，怕您受伤，这事儿由我来摆平。大家好一顿劝说，杨华心里觉得特别委屈，心说我这人是倒着霉呢，喝口凉水都塞牙，
我怎么做都不对呀、啊！看来完了，这媳妇儿我算娶不到手了。
心灰意冷，他是低头不语。刘老家狠狠瞪了他两眼，退归本队也不说话了。
就听见左坤哇啦哇啦在那骂。
于建平就想这词儿，怎么能把他说服了不动武，或者怎么把这个事儿解释开？还正这么个时候，大厅的房上说话了：“
哎，借问借问，我走哪条道我呀？我怎么迷失了道路了？”大伙一听这事儿都新鲜，谁跑房上借路去了？不管哪方的人，甩脸往房上观瞧。再看房上站着个干巴巴的小老头，推着一辆独轮车，什么时候推房上去了没看见？这大厅多高，那车上装的什么玩意儿看不清楚。就见这老头抻着脖子扶着车把正问呢：“哎，我这什么地方？有道没道？我在哪儿过去？”本来左坤打了败仗了，受了伤，那火就大，俩儿子扶了伤，火上泼油。抬头一看，有人推车上他们家房上了，他这火就更大。左坤用手点指：“呆，这老该死的老杀财，你哪来的？有这么推车的吗？你装什么大半蒜？”那老头看了看他，我：“你这人这嘴怎么这么骚性啊？我活到90来岁了，还没听见有一个人敢在我面前说这种话的。70不打80不骂，何况我90多岁的人了？我是老祖宗的身份，你一句好听的话都不会说，你是满嘴喷粪。今天我教训教训你，借光借光，别砸的别砸的。”说着话，推这车从房上揉一下来。底下的人吓得呼啦朝往左右一闪，连人载车落地。就这车子刚这一站地，发出一声震耳的声音，砰咔吧。那位说怎么了？把地砸了半尺多深的一个沟，那车就深深的嵌在里边。闹了半天是一只铁车，铁的，你说有多大分量，把地砸一溜沟啊。在场的人是无不惊骇，这是干嘛？露一手叫你瞧瞧，我能推着这么重的铁车上房，你说得多高的能耐？在场的人谁能有这两下子？金刀方勇一拨了脑袋，用手拉住左坤：“兄弟，消消气儿，大事不好，看着没？今天方还有点不顺呐。”别说，金刀方勇一看，这人起码来说，他这个硬功没比的。就拿我来讲，我再练10年，我也练不到这种程度。可看看这个人，皱纹堆垒，胡须刷白，身上穿的衣裳是一身青布裤褂，挽着裤腿，挽着袖面。露出那胳膊青筋都一根一根的，年纪的确不小了。别看眼睛，一看这眼睛是锃明刷的，另外说话的声音汪汪跟铜钟相似。于建平也不认识，胡孟刚、姚广安、铁莲子都不认识，互相怀疑啊是哪头的，谁也叫不准。就见这老者推着铁车落到地上了，嘿嘿一笑：“我今天是什么会呀、啊？怎么这么热闹？你们这么多人不在屋待着，跑到这儿跳跳哒哒，这为啥呀？这是啊？能不能跟我老人家讲讲啊？我也听听，心里头也明白明白。”
金刀方勇赶紧过来，冲老头一抱拳：“高人。”您肯定是世外的高人，您是老前辈，恕晚辈失礼，迎接来迟，这厢有礼了。金刀方勇为什么这么做呢？想有意拉这老头，所以呢他在这种表现。老头还不客气，
朝着金刀方勇给自己行完了礼，手捻着银然点了点头，罢了罢了啊，还得说这位比较精明。哎，你们都看见没，人人都喜欢乖孩子，你看这孩子多懂事。见着我了先施礼，尽管我们爷俩不认识没见过面，但是礼多人不怪嘛。哈哈哈哈，孩儿，平身免礼。金刀方勇心说这位口气可不小，我也是70岁的人了，你能比我大多少，管我叫孩子，有心翻脸没敢，心想吃亏是便宜，我何况还比你小着不少，孩子就孩子吧。烟也不抽了，垂手站在旁边，于建平也不让过，于大侠看得清楚，就这铁车没有1000斤也有800斤，他怎么弄得房子去，得多大的劲儿，方才纵身一落，连人带车平平稳稳落到地上，可见他手上的腕子那力量也太大，有歇山拔树的能力，这一定是个了不起的高人，我也不能让份儿，赶紧过去见礼。于大侠强不欺身到了近前，一躬扫地，老前辈在上，不才于建平参见老前辈。哎呀，好，行礼就行礼吧，啊，这是你自发心愿，也不是我强迫的。于建平行完礼也站到旁边，老头看了看金刀方勇，又看了看于建平，好吧，谁让这事儿我赶上了呢，来早了不如来巧了。我说二位啊，甭问你们都是头头的，要不见话别人都不说话，你们怎么说话呢，那你们究竟是为什么呢，既然口称老前辈拿我当个人五人六，我就希望你们双方把事情跟我讲讲。二位怎么样，愿意吗？
愿意。
好嘞，这样说我可不客气了，奔儿。他蹦到铁车上弹膝打坐，在腰里一伸手把自己的小烟袋拿出来了。那阵抽烟呢已经广为流传，抽烟的人有的是，装了一锅子烟，用火石一碰点着了。谁先说呀？自然于建平先说。于建平一看这位是了不起的高人，不能瞒着老前辈荣禀，是这么回事。于建平就把在清流港怎么遇上胡孟刚，胡孟刚怎么要求保镖，自己怎样拒绝，最后见了镖旗，叫徒弟铁掌黑鹰程月帮着保镖，后来范公敌的镖怎么丢的，怎么找的，官府怎么容其缓线，怎么困难，怎么找到左家寨，怎么回事，最后一直说到金刀方勇头上，他不说了。老人家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，您看怪谁，您给评评理，哪些不明白老人家只管问我，
说的挺清楚。是这么回事。
哎呀，于大侠呀，你呀也是自己找着栽跟头，树欲静而风不止啊。究其原因怪谁呢，怪你自己，怪你名望太大了，怪你当初得罪人了，打人一拳防备人家一脚啊，是也不是呢？
是，
老人家说的对。这个您作何解释呢？
老人家如我深错。
这金刀方勇把所作所为的事啪全说了，说的振振有词啊，说到痛心之处，眼含痛泪。我怎么到的滇北辽东，怎么拜的老师，白头老人怎么传授我的能耐，
我怎么撑起这门户，这次我回来要报金钱镖这一镖之仇。把以往的经过也说了，
当然都觉得自己有理。
老头儿换了几锅子烟，听完了之后点点头，
嗯嗯，罢了罢了啊，
不就这么点事儿吗？我说二位啊，最好都各撤一步啊，都各撤一步。
这事儿要依我说应该怎么办呢？
我出个馊主意好不好？
我要劝您两家就这么完了，你们谁也不甘心，你们谁也不服气。我采取个折中的办法。
我于建平，你要的是镖银，
对，
40万官银，这是关键，来不得半点含糊。
哎，还要什么镖旗
啊？对，
还有怎么还有个寒光剑
啊？对，这三件事情。
好了，可你们说了半天，光听你们这么白活了，我没见着实物啊。
寒光剑在哪呢？镖旗在哪呢？镖银在哪呢？
得把这东西拿出来我看看，我好给你们解决。
老人家，这东西俱在金刀方勇的掌握之中。
好了，您叫方勇，方勇啊，东西都在你手。
全在。
好嘞，这么办行不？相信我不？相信我，我公平合理解决，我绝不偏袒一方，让你们谁都能接受。话又翻回来了，我出这主意，你们要不愿意，谁不愿意，我打谁，我让你们尝尝我铁车的滋味。
老头说着话，嘣蹦下来，单臂一握这车把，起，乌溜的铁车就抡起来，那家呼呼刮风，方圆3丈6不能靠近。最后这老头玩个花活，手腕的一抖，飞起来。再看铁车高高飞到空中，翻着个儿落下来，眼看离地还有3尺多高，老头探双臂，啪，握住车把，平平稳稳放在地上。再看脸上，气不长出，面不更色，嘣儿又坐到车上，吧嗒吧嗒又抽起烟来了。
不服，咱就玩玩
啊！谁敢玩？前压奴背手，一压大唐人呢，全服气了。金刀方勇点了点头，老人家，东西的确都在我的手，拿出来，拿出来，让我看看。
哎，不乐意也不行了。
好好，您老人家稍后片刻。金刀方勇一转身来见左坤，左坤拉着他到了廊下，压低声音：
老兄，他说个什么东西？
我看你对他太有点尊重了，
连个名姓咱都不知道，就看他玩了几手花活啊，有把的力气就把咱们给镇住了。一旦他是于建平的人，我老兄，咱追悔莫及啊。我看这样吧，降龙难压地头蛇，好汉架不住人多，这是在我的左家寨，我振臂一呼，18000的弟兄有的是，实在不行，苗寨就在我的后边，我可以请苗王帮兵助阵。
我慢说跟他打呀，累也把他累死了。
你何必这样屈从呢？贤弟呀，你错了，你目光短浅呐。我且问你，你不感觉到这个人有来历吗？咱们打着打着，他突然在房上出现了，他怎么进的左家寨你知道吗？
他飞进来的，
飞进来还有个影子呢。你怎么敢断定他来了一个人呢？你知他背后还有多少帮兵助阵？你看他神色不变，心里他有底呀。这号人咱得罪得起吗？如果
由我们这出面把他给气着伤着，他要站到于建平一边，咱可就彻底玩完了，现在还没到拼的时候。
哦，是这么回事，
还得说哥哥告，那么一鸣之间把东西交出来，
交出，
我看看他这步棋他怎么走法。派人到里边，时间不大，韩光剑摘下来了，12金钱镖的镖旗取来了，最难的就是40万盐客银子，那大堆跟一架山似的，能搬得来吗？怎么办呢？用40万一张银票代替，有的是钱。一张银票拿出来，三件东西交的这老头进前，老人家请过目，东西都在这儿。哎呀，好好好好好好，说实话，他伸手把寒光剑接过来，摁崩簧拽出看看，好剑。喂，一尘老道，一尘老道，命前福薄啊！哎，这么好的家伙，你无福佩戴，过早的离开了人间呢。玉帆干杨华在人群里头一听，哎呦，他什么都知道，一尘道爷他也认得，这人肯定是非常了不起，心说那把剑那是我的，我应当过去把我这套话说一说。但又一琢磨，不行，我现在倒霉的时候，最好听喝少说话，是我的东西，这玩意儿也错不了，将来再说吧。扁了扁了，他咽下去了。单说来的这位老人把寒光剑看完了，压在腿底下，把镖旗子拿过来，唰唰展开了，小镖旗真精致，哎，烈火炎段的，上头有字儿，叫旗杆油漆漆的锃明刷亮，风魔铜的顶子。为了一杆小小的镖旗，就引起这么大的争斗啊！看来功名二字就是是非呀、啊，有什么用啊？你像我似的多好，谁找我的麻烦呢？刷刷刷，镖旗卷好，压到腿底下。又把那张银票拿过来看了看，40万。哎，我这怎么查？这就是盐客银子吗？金刀方勇赶紧解释说，银子我们结的，这错不了，也没法都搬到这儿来了，而且搁在一个保险地方，用这张银票作为代替，嗯，也未尝不可。我不是猜黑啊，暂时我先给保管。二位，各位，三件东西都在我掌握之中，我提出一个公平解决的办法。